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啊，菩萨的四摄啊，以及四弘誓愿啊。那请翻开第155页，好，佛学入门第155页第31章。我们上一前两个单元啊，提到菩萨呢，他要修的啊。觉悟法门，也就是六度啊，还有四无量心啊，以及这一章所谈的四摄法及四弘誓愿。六度呢，它就比较啊倾向于是属于行者啊修行的人自己要怎么样由凡夫而啊。转迷为悟啊，转染成净啊，行菩萨道，就近成佛啊，比较倾向于属于先自度而后自他的这样的一个修行法门。那所以我们说，在六度里面，布施呢，就是要修行者啊自己的这一念慈悲心。那持戒呢，就是为了修清净心。忍辱呢，是为了修包容心；那精进呢，是为了去除懈怠心；那禅定呢，也就是为了修平等心；智慧呢，就是为了得智慧心。好，所以六度呢，是菩萨呢修行啊成佛的这样的一个。自度的一个法门，当然呢，我们说啊，在自度的同时啊，你也能够啊度他。在刮别人的胡子之前，当然我们必须先刮自己的胡子啊。所以呢，自度与度他其实是啊不一不二的。那四无量心呢？也就是说，菩萨在行六度的时候，或者行这个四摄法啊，他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啊来做呢？也就是必须用慈悲喜舍啊这样的无分别的啊无界限的一个平等心来行啊，来做修这个四度，修这个六度与四摄。所以这个四无量心呢，也就是属于啊，在做的当中啊，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那至于这一章所要谈的四摄法与四弘誓愿呢，这个也就是菩萨道啊所特有的，也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修成圆成佛道啊，圆成究竟大圣佛。那这个菩萨呢，就必须要有度化众生的能力与愿力，否则呢，他的心量呢，只求自我解脱的话，那就呢，跟我们所说的小圣二圣人呢，没有差别的。所以啊，菩萨道啊，大圣菩萨啊，他所修的这个法门呢，对这个度众生这一方面啊，尤其啊特别的强调如何去摄化众生啊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来看呢，菩萨要度化众生的时候，必须具备啊。什么样的方法，还有呢，他要有什么样的愿力。我们知道啊，一般众生呢、啊、自顾不暇啊，自己呢就忙得团团转，所以呢一般的众生啊，很难呢再发起大愿呢，能愿意呢去帮助他人。那为什么菩萨他愿意 去为他人来牺牲自己，来奉献自己呢？那是因为菩萨呢，他已经觉悟，也就是他已经悟到，万法都是缘起的，因为他知道，今天之所以有我，有这个法界，全部呢都是无量因缘所成就出来的，所以呢，他能够啊悟到这样一个大缘起，啊缘起自性空，无我的这样的一个觉性，所以呢，他知道我与众生都是同一体性。所以在无我无分别的当下，他能够进入啊这个一体的世界，也就是和众生呢无二无别啊自他不二的这样的一体世界。所以菩萨他自己的烦恼已经没有了啊，他自己的事呢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无我，他了悟啊我空即法空，我自己没有什么好烦恼好忙的，所以呢他唯一啊让他放不下的，也就是看到啊跟我一样的这样的在三界受苦的众生，他们还在迷惑颠倒，所以他自然的就从他的内心呢能够发起啊这样的一个慈悲愿力，希望能够帮助啊这些还在受苦的众生。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自己从梦中醒来之后，他不再迷惑颠倒了，他已经清醒了觉醒了，这个时候呢他看别人还在做着啊大梦，还在过着梦里人生啊，啊，做着无谓的这些又被苦恼的事情，所以他一定啊会希望赶快把他叫醒，啊，毫无保留，也无所求，因为他自己啊是从苦中啊得解脱的。啊，所以他愿意也自然的啊会去做这件事，也就是叫醒梦中人。所以我们称菩萨为觉悟的有情，因为他已经觉悟了啊，他不再迷惑颠倒啊，他悟到呢人皆有佛性啊，啊众生平等啊，所以凡众生呢凡夫呢他一样可以成佛，所以只要把他叫醒，那他就啊可以解脱了自在。所以我们说啊菩萨呢他的内心呢是上感十方如来同一慈力，下合六道众生同一悲仰，所以他有这样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啊这样的一念悲心呢，愿意啊同光合成，不住菩提涅槃啊，也不住生死，生生世世呢哎为度一切无量无边众生啊来努力。但是呢度完一切众生之后呢，但是在度众生的同时呢，他的内心啊却能够了知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不会呢被这件事啊所执着。那这个就是啊菩萨他为什么会发起这样的一个度生的大愿啊，而且是生生世世不疲不厌 而且不悔。就如同我们现在一般所在赞叹礼拜的四大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弥勒菩萨等等他们呢都是具有这样的同体大悲的这种菩萨精神菩萨情怀所以在这里就特别要告诉我们我们在除了破根本智自我那个觉悟以外更重要的是在行度他的这样的一个利益众生的同时在开发我们的厚德智所以菩萨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呢他广修一切法广修厚德智然后呢才能更进一步的破除他自己的更维系的这个无明尘沙惑所以度生其实也是度自己两个呢是相辅相成的好那我们来看菩萨呢度化众生他的要用要注意哪四个方面呢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四摄法门第一个也就是要用布施来摄化众生那我们前面有讲布施呢才有财施法施无畏施那布施呢在自利方面也就是为了破除自己的贪欲执着这个是布施的最重要的一个意义也就是破除自己的坚吝之心呢因为我们贪心如果很重的话我们就很难得自在很难不苦那同时呢你不只是自己可以去除贪欲的执着那更重要的呢你还能够跟众生广结善缘所以你要帮助众生第一个一定要先修布施不论是经济上或者学识上或者是精神上我们都能够随时随地随份来帮助他人那我们说你要度化别人当然第一个你必须受他所喜爱受他所尊重尊敬受他所信任这样呢你说的话也才能够有作用所以呢平常我们要能够让别人遵从我的教化第一个当然是以身作则这个很重要再来呢也就是你先必须呢对他呢有好处做他所想要的那这样呢进一步的才能够跟他打好关系所以我们常说只要少少的一点点的礼物呢就能够改善彼此间的恶缘不信我们都可以试试看譬如说你公司里跟你呢常常合不来的同事 你不必呢跟他讲解太多，也不必啊常常找他理论，这样呢是没有办法改变彼此间的关系。所以最好的方法也就是你呢常常能够啊，假设出去啊国外旅游回来，哎，你就能够哎顺便买一点小礼物来送给他。啊，出去买咖啡或饮料的时候，也能够随手带回一瓶啊或者几瓶来分给大家。这样呢，常常有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施舍，你就不难发现啊，哎，彼此之间的感情自然就拉近了，以前的那个不好的观感啊可以慢慢的转变了。所以要改变人际关系莫过于此啊。好，上司对属下啊也是一样，要得到属下的忠诚度啊，忠诚心，那也就是最好在过年过节啦，或者是啊属下有生日啊喜庆的时候，能够啊给一点啊礼物摸彩等等，那你看哇大家呢对你啊就尽忠啊，再也没有怨言啊，绝对是这样。所以啊布施呢它有很大的一个摄受的作用。那当然呢我们不一定啊只是给他利益啊金钱上物质上的好处而已啊，这样久而久之啊他也会可能会觉得你在巴结他。所以更重要的是我们啊还要有很好的一些态度啊，譬如说在他有困难的时候啊能够呢举手之劳啊帮助他。像我有一个同事啊，有一个师兄姐同修有一个师姐啊，他做保险业，那每一次呢他换单位的时候啊他都可以啊毫无保留的把他现在所做的一切的这些程式啊比较难的这个部分啊利用呢假日交给来接他位置的这个人，而且不报加班费啊，那别人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说你怎么愿意啊毫无保留的把你知道的啊交给别人呢？可是呢在他的心中他就觉得啊能够帮助朋友帮助同事这是应该的啊，这是为公司也是为他啊为朋友好，所以没有什么啊好保留的。所以呢他在公司里啊上司呢自然啊就会赏识他，朋友呢也自然喜爱他啊，所以呢他不断的一直在升级升官啊，别人呢是费尽了心机想要去得到啊向上的提升的这个位置，可是呢怎么样啊都没有办法啊，所以对他呢他们又嫉妒啊啊又爱他，因为平时他又对他们很好啊，所以说我们啊能够随时随地啊帮别人着想啊，然后随时随地啊能够给人家一点好处，那这样呢哎你要摄化他人啊，有一天当他有需要啊你帮他解决困难的时候呢哎自然你所说的话就有效用了啊，他愿意接受 所以这个同事的这个朋友，他的同事啊，有一天有一个同事，他忽然得了乳癌，那必须做化疗。然后呢，他因为没有结婚，所以单身一个，啊，根本没有人啊可以去照顾他。那当他在啊彷徨无依的病苦当中，我这一位朋友呢，还啊每天下完班啊，甚至呢是星期日、星期六啊例假日呢，都啊到医院啊去陪他，然后呢还带啊他想要帮助他转念头啊的这样的书去给他看，希望他能够啊不要烦恼啊，度过难关。那他这一位朋友呢，就对他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只要有一天他没有去啊，哎，他就会赶快打电话来问，哎，为什么你今天没有来呢？那也唯有他讲的话啊，他这个朋友才可以啊放得下啊，能够变得很快乐。所以这个也就是源自于他们之间平时啊所建立的深厚感情。平时呢，他就是啊对朋友啊都非常的大方啊，非常的友好啊，出去玩回来一定会带东西请他们吃啊，所以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呢，平常啊我们能够对别人啊用真诚心，然后去帮助他的话，然后用有布施我们的力量，或者布施我们的时间，或者是物质方面的啊，那这样呢你要摄受别人啊就非常的容易。那像以前啊这个基督教啊早期他来我们台湾啊想要啊传教啊，那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啊也就是啊发给原住民很多的啊像那个牛奶啊啊奶粉啊还有面包、糖果、日用品等等，然后这些受惠者啊原住民呢就不好意思啊，所以就去啊做礼拜啦，然后渐渐的呢也就受他们的感化啊，然后就受洗，所以很多原住民呢也都是属于都信这个基督教。那这种也是一种什么布施社啊，很自然的啊让人啊就能够受你精神的感召啊感化。那像现在啊我们台湾啊佛教界会员最多的也就是慈济啊功德会，它是遍全世界啊已经不晓得是不是有达到1000万的会员。那他为什么啊会这么容易啊摄受人呢？很多人啊都被他感动而啊这个捐钱啊，甚至啊付出所有的时间与力量。那就是因为他只要有灾难就让我们看到有慈济人在那里，像这个921大地震啊还有世界的大海啸啊风灾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慈济人的身影。那这种无畏师还有这个财师啊法师等等，你看他就发挥了很大的力量，因为大家都能感受到，都能看到他们所做的，加上他们有电视台的报道，让人们 都能够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所以呢，自然啊，有很多人愿意啊跟从他，愿意一起啊来行菩萨道，行人间佛教。好，那这个呢，也就是布施舍它的妙用啊，妙用。当然呢，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啊，我们不是要得到他的啊回馈，或者是要有不良的一些啊用心存在啊。我们布施帮助他呢，目的啊只是为了帮他离苦得乐，而不是呢为了得到啊我自己的某一些利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可以看到啊，有一些这个外道啊，利用众生的这种善良的心性啊，然后叫你布施行善，可是呢他自己啊却是从中在得很多的名闻利养等等。那这个呢就不是布施舍啊，不是菩萨所应为的。因为菩萨呢他只有啊想到说我要能够给别人什么，是我要怎么去布施，而不是呢成天只是要别人布施给我们啊。所以虽然布施舍啊也可以要别人啊，让这个佛弟子啊放下我执啊，放下贪着，但是对初学者你不可以呢一天到晚叫他布施啊，因为他的心量啊还没有大到呢可以无我，那只会啊让他起烦恼心，起退道心啊。所以呢这个布施啊这方面啊，我们要善巧方便啊，怎么样来说才是最适当最中道啊。有能力你多布施，没有能力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啊改用其他的方法。那当然呢下面的这个爱与舍、力行舍跟同施舍，其实也是布施的法门啊的一种，只是呢它的这个形态呢不太一样而已啊。那我们再来看，我们如果没有财力啊可以布施的，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言语上来给予布施。好，所以第二个，在摄化众生的时候，最重要的啊，还是我们的这个语言，也就是要能够以爱语来摄化众生。我们前面谈到啊，佛弟子一般呢，我们持这个五戒里面有一戒啊，也就是不妄语，对不对？那如果是把不妄语再展开呢，也就是不恶口啊，两舌不妄语啊，不绮语。那这个持五戒里面啊，这个只是消极的，要我们呢啊不说不好听的话、无意义的话啊，这个害人的、伤人的话等等，都是劝我们呢啊不做不好的啊，不说不好的话。但是你要做一个菩萨来利益众生，不是光不说不好听的话啊，不对的话，这样就可以度化他们了嘞。啊，更重要的，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要能够啊说出啊积极的话、有用的话、能够提升人家的话。 所以呢，这个爱与色啊，也就是要能够说柔软啊，鼓励啊，安慰啊，还有这个提升啊，人家的智慧的这样的话语。所以这个看到这个爱啊，你不要以为哦，那我们就是要说一些甜言蜜语啊，好听的啦，逢迎拍马屁的话，这样称为爱语啊，或者是像一些推销员呢 啊训练出来一口啊这个好说好听话的能力。但是呢，你越像推销员的形象，你就越推销不出东西。好，这个呢可以啊从很多人啊推销当中来印证。你说的越，你的口才啊说的越像推销员的这种啊这种口气啊与表现呢，那别人呢越一眼就看出来，哦，你是来推销东西的。所以你不能表现得太专业啊。有时候呢，你啊只用一个真诚的心啊，然后呢先倾听顾客的需要啊，什么话也不必多说，了解顾客啊，先听他想说他想要的东西啊，了解以后呢你再来推荐，那一次啊就成功了。因为呢你能针对他的需要而给他们。所以呢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爱语啊它是啊要能够啊让人听了呢很欢喜啊，然后愿意去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语言，而不是甜言蜜语啊。那当然呢，我们要说爱语啊，必定是要从我们的慈悲喜舍这样的心中自然流露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啊，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譬如说啊，我们的爱语啊，也就是要能够说为欲语啊，为欲语，也就是当人有急难、有困难、有痛苦的时候，我们能够说出安慰他的话，帮助他的一些言语。那当然呢，要安慰一个人啊，不是那么容易啊。比如说以前啊，有一个居士，他就跟我讲说，他跟着师父啊，那个贤顿老法师啊，常常会带着他们到医院啊去关怀病人。那因为他还年轻啊，涉世未深啊，没有吃过什么苦头，所以呢当他在关怀病人的时候，那个老先生啊老伯伯啊，哇，对着他不断的诉苦啊，说了一大堆，可是呢他只在那边拼命点头啊，可是却不知道要该说什么话啊来帮助他，来让他放下。所以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没有人生体验的这种经验的人，他很难啊说出智慧的语言来帮助别人。所以我们啊平时啊就要训练啊，也就是训练我们呢能够啊很细心的观察别人的能力啊，能够去观察别人，体贴别人啊，发现别人有哪里啊需要我们帮助，能够适时的就给予帮助。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就要去培养的，而不是呢要等着人家来呼救 啊，已经遇到大灾难了，这个时候你才想说，哎，我要怎么帮助他？啊，平常呢，我们就多关心别人啊，多观察别人，看他们有什么需要，这个很重要啊。那我们要知道啊，想要说安慰别人的话啊，第一个，你一定要先以同理心啊来倾听啊他的心声，也就是你要先跟他站在一边，将心比心，这样呢你才有耐心来听他诉苦。换作是我啊，跟他一样得了癌症的时候，我啊会怎么样的心情呢？你必须角色互换，把自己当成是他，这样呢很有耐心的来倾听啊他心中的这个苦在哪里。那当你耐心的倾听啊，不加以批判啊，不加以啊这个训斥啊，或者是不加以去分别好坏等等啊，先听他把心中的苦啊完全的讲出来之后呢，哦，你能够了解他原来他的问题所在哪里。等你了解以后呢，因为你的耐心倾听，他也能够信任你，信得过你啊，这时候呢你才能够讲出最有智慧、对他最帮助的话，你的建议就是最好的建议。这时候得到他的信任，你的建议才有用啊。所以这个慰愈语啊能够安慰别人的话，这个呢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諮商的心理学家呢也都是这样啊，必须呢运用同理心，然后来倾听啊，然后倾听之后呢，再得到对方的信任之后呢，然后才给予建议。那我们再看，像一个人啊，除了生病的时候最需要人家安慰，或者是事业失败啊，这个时候呢也需要人家的关怀。那更重要的呢还有就是在人命终了的时候啊，一生的最后生离死别这个苦，那这个时候呢都是啊我们呢需要及时给予关怀的。那像佛教里面呢尤其啊特别注重这个临终关怀啊，也就是当一个人啊他面临死亡啊这个时候啊，不管是他自己或者是亲人啊，能够呢给予适度的这个关怀与鼓励啊，帮助他放下种种的这个执着，那这个呢也是啊非常啊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度化他最后的一个关键时刻。像我所认识的啊基金会里面一个黄柏林居士，那他呢真的就是一个大菩萨啊，很像地藏菩萨一样啊，就像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一样。为什么？因为呢他只要啊有朋友啊有人啊打电话告诉他，哦，家人呢你命终了，希望他能来开示啊，来帮他呢做临终关怀助念，他呢一天24小时啊几乎都随时奉陪啊，半夜呢也可以啊赶到啊殡仪馆啊，或者赶到那个医院啊那个关怀室，然后呢可以为这个临终的病人呢开示啊， 他的开示呢，听他说啊，他不是啊，哎，坐得远远的，好跟他讲话而已啊，他是啊，可以贴着啊他的这个脸，或者是啊这个即将断气的这样的一个尸体，在他的耳边呢、啊，啊，甚至闻到很多的这个药臭味啊，身体所发出的腐臭味等等。有一次呢，他说那个人啊，他的那个因为口腔癌啊，那个口腔啊，肌已经烂掉一半了，发出了臭味啊。这个时候他还是紧贴着他的耳边呢，耐心的来跟他开导。你看这个如果啊不是有菩萨的这种慈悲大愿呢、啊、一般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做到这样的一个心境啊，做到这样一个爱与舍啊。所以我们要看啊这个爱语啊在什么时候啊该说什么样的话，那这个呢是非常的重要。那他呢常常啊因为去帮别人啊的父母啊或者亲朋好友做临终关怀，所以呢后来他办了很多佛教方面的一些慈善，也自然而然呢就有很多人啊愿意啊跟随他啊一起来布施来行善。那这个呢他也就是利用这种爱与舍啊来度化啊其他的众生。那第二种爱语呢，也就是要能够说庆悦语啊，欢庆的庆，喜悦的悦啊，课本上他有提到庆悦语，也就是要能够讲出啊让人欢喜啊赞叹他的啊优点啊，激发他的这个意志力啊，使之欢喜，这种就是叫做庆悦语。那一般人啊，我们只会看一般人啊常常看到的都是别人的缺点，很少有人会欣赏别人的优点。那其实是我们凡夫啊不会看，为什么？因为其实优点当下即是缺点，缺点的当下也是优点。这话怎么说呢？举个例子啊，曾经啊有一个老兵，他在半路上啊，这个出走啊走啊，结果就碰到啊一个老婆婆啊，手里牵着一个那个智障的女孩，然后一副无苦那个孤苦啊担心的对这个女儿说，她说啊，如果啊老妈走了，阿妈走了，那你呢将来啊要怎么办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老兵看到了，看在眼里，马上呢兴起一念慈悲，就过去跟他讲，那你这个啊小女儿呢可不可以啊给我做老婆，我可以好好照顾她。哦，这个老婆婆呢听了非常的高兴，他说哦太好了，如果你要的话现在就马上带回去，因为我已经没有能力再照顾他了。那这个老兵呢一听，哎呀我已经活到年纪这么大了也娶不到老婆，那今天呢能够这么便宜啊就娶到老婆，那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呢他就啊把他啊给带了回去。那他花了他的退休金呢去啊买了一间啊 很简单的这个以前的那种猪舍啊，把它打扫干净啊，然后呢，哎，就把这个女孩安置在家里。然后每天呢，她要出去工作的时候啊，她都一定啊，先把她的饭菜啊弄好，还有衣服洗好，家里打点好。然后中午呢，休息，只要有休息的时间，她呢一定就回来看看这个头脑啊有一点智障的这个老婆呢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穿暖啊，唯恐他生病。那邻居呢看到他这样的照顾一个白痴的女儿的女孩啊的老婆，他们就觉得说，哎呀，你为什么啊娶这样一个老婆回来啊，她到底有什么好处啊，让你呢这么爱她。结果这个老兵就说，哦，你们不知道哦，他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啊。我告诉你哦，第一个，也就是他啊，绝对不会啊跟我吵架。因为我说什么他一定都说好。第二个呢，他绝对不会去乱买东西，不会像其他的女孩哦，我如果娶她当老婆啊，那动不动呢就要去逛街给我买啊大衣，买钻戒，花很多的钱，所以他不会给我乱花钱啊。第三呢，他呢每天啊都是快快乐乐的啊，不会呢不高兴啊，我给他什么他就是吃什么，我给他什么他就用什么，所以呢我们啊可以相安无事。那我有这样的太太，为什么我不疼她呢？所以说你看这个女孩啊，因为她的脑筋虽然有一点啊障碍，可是呢这个老兵不看这个啊智慧的障碍啊，他不看，他呢可以看到他另外的一些优点，所以他一样呢每天过得欢欢喜喜幸福快乐的生活啊。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啊，他的缺点的当下从另外一面再看，也就是他的优点，优缺点其实只是一体的两面。